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人类部落时代的历史发展得非常缓慢，一千几百年往往没什么大变化。不过自从组织了部落联盟之后，中国的原始社会已经逐渐向文明迈进。中国人慢慢用双手和头脑，加上集合各地方部落的力量和经验，一个所谓大统一的天下就逐渐建立起来了。近几十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黄河中下游的大平原上边已经发现了数以百计原始时代的遗址。早期的遗址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色，例如山东省一带有所谓大汶口文化类型，河南省和陕西省一带有仰韶文化类型，河南省湖北省之间有屈家岭文化类型，反映出原始时代的黄河流域是分成好几个区域的。到了距离现在大约五千年左右，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型逐渐互相混合，产生了一种叫做龙山文化的类型，反映出当时的黄河大平原上面已经建立了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上次讲及的轩辕黄帝部落联盟了。但是古人对历史的记录是全凭记忆的，他们父子相传，将古代的大事和英雄事迹以讲故事的形式传到后世，但是他们有时又会加插一些神话，有时又会将不同的人和事混淆了，时代又会浓缩了，几百年的事可能讲成一两年之间就发生了，这些就叫做信而参半，即是说部分值得相信，部分就会有夸张的成分。正话讲开那个部落联盟究竟是怎样发展下去呢？下面有一个大概是五千年前发生的故事。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作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
喂，乜你唱得咁开心嘅？
梗系啦吓，自从有洪氏嘅轩辕皇帝率领酋长打败咗蚩尤之后啊，我哋啲老百姓啊，过咗好多年嘅太平日子啦，各氏族能够交流经验。生活比以前容易得多了，又开垦了很多新的耕地，不像以前那样随时会受天灾影响，所以民间呢都很流行这支歌的。
是啦，尤其是帝尧成为我们的共主之后，更加着重合和万国，尊重各氏族的意见，凡事必定召集氏族的代表商议，的确是个好共主啊。是呢，你知唔知道帝尧系点样成为共主嘅呢？
梗系知啦吓，讲你听啊。帝尧系陶唐氏嘅首领，佢系有洪氏嘅支派嚟噶。轩辕皇帝之后咧，佢嘅后人颛顼、帝谷先后啊做过共主，好受老百姓爱戴噶。帝谷之后咧，帝挚成为共主，点知呢个帝挚就唔受啲酋长欢迎。於是大家咪推舉陶唐氏的帝尧做共主咯。
哦，乜系咁樣嘅咩？
梗係啦，帝尧初初即位啊，就將幾個喺帝挚時代橫行霸道嘅氏族趕出中原以外，三苗呢啲部落啊，都唔能夠再擾亂中國啦。
但是我听闻帝尧还有两个难题未解决的。
哦，是什么难题呢？
你不用心急，慢慢听我说吧。
我召集各位嚟朝会系有两个问题，希望各位能够替我想办法解决嘅。
啊，咩问题呢？我哋一定尽力设法嘅。
好，第一件就系有关洪水之事。
洪水？
唉，呢几年来，中原好多地方洪水滔天，百姓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田地，洪水一到，转眼之间完全淹没。不少士族为了逃避洪水，搬到山丘之上居住，放弃了好多肥沃土地，生活没有以前那么好。咁各位话应该点做？
应该系大家推举一个有才能嘅人治水啦。
嗯，治水系最好嘅做法，但系用边位至啱？点样治水先至有效呢？好啦，喺各位未有意见之前，不如将洪水的来历讲俾我知。
系，回报公主。据我所知，在开天辟地之后，女娲氏和共工氏争天下，他们打了很多场仗，打得很激烈，最后就将天柱打断了，地位亦都裂开。后来女娲氏炼石，将天柱地位修补，但是大地从此就向东南倾斜，所以平原地方不时就有洪水为患。
哦，
唉，古人由于对大自然现象认识得不是很清楚，往往就用神话去解释这些现象。他们在未曾找到合乎理性和科学的解释之前，当然没办法不相信了。其实黄河为患中原差不多每个朝代都有记载，大概是因为黄河主流流经的地方大部分是黄土地带。黄土是一种很幼细而堆积很厚的泥土层，有成几百米那么厚，当被水流冲刷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随着水流地流走而变成滚滚浊流。於是黃河的主流和數以千計的支流匯合成一條波濤壯闊的河道，直奔平原。你估黃河帶了多少泥沙去下游呢？根據近年河南省三門客測量站的觀測，由黃河輸送到下游的泥沙平均每年有16亿吨，即是每日都有成400多万吨，而最高量曾经试过记录到一年运送33亿6000万吨的泥沙。就这样说，你可能都没办法把握到泥沙究竟有多少，是吗？有人曾经计算过，如果将黄河一年的平均含沙量，即是16亿吨的泥沙，用来堆一条1米高1米阔的堤坝，咁佢嘅长度大约可以围绕地球嘅赤道27个圈左右，咁你大约可以体会到有几多啦。嗱，呢啲泥沙嘅3/4会俾黄河运送到渤海，而另外1/4就会堆积喺河床或者堆积喺河道嘅两岸。 黄河的主流经过河南省孟津县汇合了洛水之后，就到达大平原。这个大平原据地质学家研究，在远古时代是一个很大的低洼沼泽地区，河水分散成数十条甚至上百条的分支灌注入去沼泽里面。这些河道在低洼地带中横冲击成为洪水，对生活在平原的部落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河水带来的肥沃泥土对农业开垦又很有帮助，因此古代的中国人就很希望能够解除洪水的祸患，而利用那道肥沃的土地。到了今日，这个平原上面已经见不到大片的沼泽地区，主要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原居民不断疏散积水，而黄河带来的泥沙又逐渐堆积而填平了很多沼泽，再经农民开垦就变成耕地了。现在河北省还有几块低洼地区，例如白洋淀、灵津博等等，山东省亦都有东平湖，即是宋朝的梁山伯，这些都是残留的沼泽来的。当然在帝尧时代还未发展到这个阶段，所以他们要面对洪水的问题。好了，我们不如继续听下帝尧他们是怎样商议的。
我们应该怎样治理洪水呢？
共工是源远流长，或者有能力治水的。
共工是喜欢发表议论，听起上来好似好有才干，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才能。你们不应该只是相信口头意见，要看实际才能才好啊。四王，你们有什么意见呢？
我知道崇伯鲧有治水的经验。
鲧的确有才能，而且有治水经验，但是他为人固执，自以为是，不肯接纳别人的意见。他以前所做的治水工作范围很小，不知道这么大的洪水他能不能够解决吧。
公主，你不给机会他试下，又怎知道他有没有能力呢？
这样也好，我就任用崇伯鲧治理洪水。假如九年以后仍然没有功效，那就要治罪了。
领命。
我还有个难题。
又是什么难题呢？
各位，我即位至今已经有70年，还未找到一个贤能之士继承我这个共主之位。
共主的智子丹珠非常之聪明伶俐。
他太顽劣，只知享乐又冲动，不得的。是的，四王，你们之间推举一位出来。
我们自知没有这样的才德领导天下酋长。
那你们有没有听闻其他氏族的首领，或者远房的人，又或者民间的人之中有咁嘅人才呢？
有啦！
我哋听闻有一个农夫系有如是嘅族人，叫做舜嘅，系一个人才。
这个人我都听过佢个名，佢究竟系点噶？你讲清楚。
他是一个盲人的仔，父亲糊涂，后母凶恶，弟弟叫阿象，十分傲慢。
佢自己能够忍让，一家相处和洽，冇乜大冲突。自己亲自喺历山下面耕田，又自己做陶器，实在系一个人才啊！
哦，原来系咁啊！咁好啦，我要试下佢先。
点样试呢？
我要俾两个女嫁俾阿叔。
日落西山，落田做咗成日嘢，如今总算可以翻屋企啊！两位娘子，我翻嚟啦。
夫君，你太辛苦啦，快啲休息下啦。
农夫落田工作系日常应该做嘅。两位娘子系图堂氏首领，当今共主嘅女儿。嫁俾我呢个农夫为妻，真系太委屈啦！
夫君点解要咁讲呢？只要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又有咩委屈唔委屈啦？
食饭啦！方才婆婆嚟过，请夫君你听日替佢哋游谷仓，咁食咗饭早啲休息啦。
哦，游谷仓，夫君你要小心啲啊！我觉得婆婆同埋叔叔佢哋系不怀好意噶。
我会小心的了。天光了，我要去帮阿爹游谷仓。
你要小心点啊，不如带多一条长绳去啊。
好，我会小心的了，你们不用挂心。
两位嫂，阿嫂啊，
做咩事啊？咩事啊？做咩事咁匆忙嘅？
弊啦，阿哥正话喺谷仓顶做紧嘢嗰阵，谷仓突然间着火，成个谷仓啊烧到变灰啊！阿哥就咁咪唔见咗啦。
咁有冇人救佢啊？
当时好大烟，冇人敢行埋去。阿哥梗系烧死咗啦。
我睇就未必啦。嗱，你睇下边个行紧你？
乜？乜嚟阿哥？你冇烧死咩？
咦，阿象，你嚟做咩啊？点解唔睇一个谷仓烧成点啊？
我去啦。
夫君，你点解冇事嘅？
我带咗条长绳，喺冒烟嘅时候就匆忙逃命，所以冇人见到我离开啫。佢哋梗系以为我烧死咗啦。
夫君，你以后仲要万事小心啊！
嫂嫂，
咦，叔叔，你今日嚟有咩事啊？你哥哥咪去咗帮你哋疏通水井嘅咩？
系啊，不过阿哥就已经死咗啦。
咩话？点会噶？
系咁嘅，佢喺井底嗰阵咧，突然之间咧就好多石头跌咗落井，咁啊将个井填平咗，咁阿哥就出唔到嚟，梗系死咗啦。
点会咁嘅呢？梗系你哋害死佢嘅。
系。你唔使讲咁多啦，嚟睇下，阿爹同娘亲都嚟咗啦。
阿象啊，你阿哥啲遗产点样分配啊？
阿爹、娘亲，招孩嘅意思，牛羊同埋谷仓就归你哋两位。而两位嫂嫂咧，就留低服侍我啦。
吓，点可以噶？你阿哥未必死咗噶，
佢实死噶啦。我哋啲石头咁大嚿，
娘亲。唔好亂噏啦。 位娘子，嗱，我而家咧就系呢度嘅主人啦。啊，阿哥呢个琴，我都要试下点弹法先，试下先。
诶，边个弹琴弹得咁难听啊？吓、
啊？
阿象，乜你喺度啊？
夫君，
阿哥，你死咗未噶？吓？
死咗未？我有乜理由会死啊？
那些石头不是将个井封了的吗？
是，不过井底有很多隧道，四通八达，我不是由那些隧道出来的吗？阿象，你未试过淘井，你当然不知道。
什么这样
的？阿象，你当然为了我的事很担心了，好兄弟，不用担心的。
阿信并没有因此而怨恨他的父母和弟弟，认真难得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子女对父母的孝道是发自内心对父母的敬爱，不会说先观察父母的行为合不合道德标准，然后才对他们孝顺的。所以天下父母未必都是圣贤，甚至有些父母会好像阿信的父母那样，但是都不会妨碍阿信去敬爱他们，大家能够和洽相处。假如我们将这种精神推广，我们打工的不会先看看有没有好的工作条件就懂得敬业熬业，做教师的不会先看看有没有好学生就懂得做好老师，统治者也都不会先看看有没有好人民就会推行好的政策。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或者不考虑对象就尽力而为的做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传说中的信就最能够表现这种精神了。他是一个很能够体恤其他人的人，他不会用教训的语气指责人家对他不住，或者是犯了什么大错，而是用行动去表明应该怎样做。中国传统的好领袖往往就是以阿信作为榜样，而孝道就是这种处事原则的基础了。
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